平安，非常感恩我们能够再次在线上，相聚，一同来敬拜主啊，也特别的感恩。今天也是郑弟兄第一次，主持主礼啊，带领敬拜啊，也是看到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我们的团体当中加入服侍，这也是我们这个信仰和属灵生命的一部分啊。我这边信号怎么样？大家能听得清楚吗？
能听
噪
到。
音会不会，噪音会不会影响？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外面有点吵，有影响没有？还好是吧？那就行，感谢主，感谢主，确实，虽然我们大家都是在线上一起走过了2年多的路程。其中大多数我们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但是呢，大家在线上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团契，尽管我们的联系多数是通过神的话语，我们在一起的交流分享建立起来的，但是这样一个团契伴随着我们走过了几年艰难的疫情，也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在各个地方不断的能够连接起来，借着神的话语，我们能够从过去，不管我们来自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生活，能够因着神的道，能够同归于一，在真道上能够这样的连接，能够这样的彼此的一种劝勉和扶持，特别是中间也因着神的话，我们开始遵循神的话语，在家教育啊等等。大家在具体的一个神的生活当中来落实和实践上帝的话和命令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越发越觉得呢，信仰的确，我们从一个很空洞的，或者我们自己也不知所云的那样一个信仰的理念概念当中呢，进到一个与我们生活家庭非常实际生活非常接近非常实际的一个结合的状况当中呢，同时我们也发现呢，信仰落地是。跟信仰去实践的时候呢，他所遇到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如果我们不把信仰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理念当中的话，那可能我们也觉得也挺开心呢。大家到了教会好像都很开心，出了教会之后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信仰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道味料一样，给了我们一道心灵的慰藉啊，差不多多了一个去处。多了一个空间，但是呢，当信仰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发现呢，第一它真实了，第二它也更难了。但这样一个难呢，它就让我们去，神就借着这样一个困难，其实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回到他自己面前。因为我们所有遇到的困难，仅仅是说啊，这是一个困难嘛，那我们把这个困难解决了，那不就可以了吗？信仰不是在寻求解决一些困难而已。如果信仰只是解决一些困难，第一呢，我们所有在地上的困难不可能完全解决。你无论是谁，无论在哪一个阶段，你都有不同的困难，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第二，信仰呢，它的带领我们是让我们来认识他自己，所以。本身困难就是上帝带领我们来认识他和信靠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呢，你如果把这个过程说把它给它剪切掉、排除掉、不要它，那你说可不可以呢？实际上来说是不可以的。前几天我们在一起灵修，不是在一起灵，也算是吧，在一起查经哈，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1到7节，主耶稣降生的那一段的时候呢，其中我突然想，有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呢，让我想到一件事，就是一个是上帝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大卫的子孙，要出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他很具体的指向一个时间和一个具体的地点。但是呢，对于当事人来说，特别是承担着这样一个托付的约瑟和玛利亚来说的话，如果他们还不完全能够明白这就是上帝旨意当中的要从大卫的故乡伯利恒要招出他的那个君王出来的话呢？ 那对他们这个来说的话，只是增加了他们生活的一个困难而已，只是增加了他们的一个成本而已，他并没有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自己能够获得什么便利啊或者舒适，反倒让他们在孕期已经加重的情况下，让他们的生活平添了更多的困难。但是这就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这么，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来成就，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希伯来书一直在勉励今天跟随主的基督徒，不是说我们跟随基督徒，我们信耶稣对吗？对，非常正确，非常对。那因为对，是不是表示说我们跟随主之后，所有以前都是困难，现在跟随主之后就一马平川，走上康庄大道之后呢？就再没有困难了，不是的，反倒是说呢，做了基督徒，比你没有做基督徒之前呢，可能更难了，可能更苦了，问题更多了，那是不是意味着，那这就错了呢？或者说这有，是不是就有点让以色列人那一种判断感又出来了呢？以色列人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顺利，好走，不缺少什么，不苦不难，不饥不饿，那这个就是标准。我要的就是这种生活，只要不饥不饿，不苦不难，那我觉得做耶和华的子民，跟随耶和华，那也很好啊，对吧？比做法老的奴隶好得多。但是做耶和华的子民，并不减少这些困难，但是它不意味着说上帝没有救赎他的百姓，也不意味着说做他的百姓，他没有带领，他不负责，而让我们落在，任凭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相反，这个过程就是上帝来带领他的百姓认识他，走天路，在他国度当中生活的一部分。至少我们在这个世界，在上帝的国度还没有完全呈现之前，这样一个状态，它是正常的，它是合理的，它是上帝心意当中。所以，希伯来书的核心呢，在讲到基督的荣耀、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事的时候，也讲到一个现实，不是只高举耶稣基督的荣耀得胜，他作王，他怎样成为我们的救主，他怎样担当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过犯，我们一步登天，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而是说我们既在基督里面解决了所有我们的问题，罪、死亡、审判，同时我们也在继续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冲突与矛盾的世界，苦难与征战的世界当中来跟随他。基督是这样进入这样一个世界的，他要承受的这个世界已经因着罪被玷污和破坏了。当他要接受这样一个上帝所给他的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国的时候，他首先是进入这个世界，要为他的百姓要付出代价，而不是说他是那承受万有的王。那好了，直接登基就完了，直接来做王就可以了。不，他要先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要先为他的百姓付出一切他的代价。这样一个国度，不只是建立在说上帝说有就有这样一个创造的基础上，更是建立在他的牺牲、舍己、舍命这样一个救赎的基础之上，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明白和理解希伯来书的重点。所以，基督徒的忍耐不是说我们盼望着说，有一天我们的国家政治环境改变了，我们就好了；有一天我们的经济状况改变了，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听话了，有一天我们的亲人、家人都接纳我们了，都理解我们了，我们的身体在地上也越来越好了，所有的状况都朝向一个在世上看起来好的方向，就认为说我们是有盼望的啊，我们的信仰是有指望的，是有力量的。不是的，终其一生，你可能都在一种极其艰难的状况当中，他可能到你建主之前，你还是带着一个残缺的、有病的身体。可能在建筑之前，你内心还是充满着各样的煎熬和苦痛，但这并不意味，也不代表说 上帝的救恩是失效的，也不代表着上帝对你的爱是不确定的，也不代表你的救恩是不确定的。相反，这样一个确定不是在环境当中，而是在哪里？而是在基督他自己身上。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这里，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还要有很远的路要去走，像以利亚一样。当他躺卧在罗藤树下的时候，他感觉到万念俱灰，已经觉得还有什么盼望呢？在这个国度，在我一生当中，我希望达到那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不可能看到一个复兴的以色列国来到，我不可能看见人民都归向上帝，反倒我看见恶的势力还在不断的增加，甚至连我也性命难保。他觉得主啊，把我的命取去罢了，我真的再没有盼望再往前走了。他就躺下来休息。但是天使2次来拍他，给他预备水、预备食物，并且告诉他起来吃吧、喝吧，因为你当跑的路还甚远。那以赛亚的一个以利亚的经历放在12章来看，实际上是很恰当的。今天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如果你已经选择了在家教育一段时间，如果你已经立定心智跟随基督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从一开始的那个兴奋期，那一个很有激情的一个岁月经历走过来之后，你一定要会碰到遇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屏障和更大的一个困难。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啊，我已经走了很远了，经历了很长了，我们一定要知道，事实上摆在我们前头的路啊，还长着呢。甚至当你立定心智说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我要真的要立定心智做一个神的儿女，做一个基督徒，跟随他，要遵行他的命令，按照他话去行的时候，这只是刚刚开始。他不是说从此你走上了正途之后无忧无虑了。而是说，你意味着要背负更多的十字架，意味着要经历更多的艰难。所以，作者劝勉我们，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每一个人前面都有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赛道，这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去走的。那么，在这里呢，作者给我们的劝勉，第一，就是始终定睛仰望。仰望什么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什么要定睛仰望耶稣基督呢？因为这条路，说实在的，它不是由我们自己的信心作为起点和其中间的支柱，以及我们的信心所能达到的目标。因为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信心，从罪人的心里不可能产出正确对上帝的认识和回应，也不可能能够持续的对上帝有正确的信和回应，更不可能说基于我们自己的一个信心，能够保证说啊，我们能够达到那样一个目的地。因为那样一个目的是什么？那一个目标是什么？那一个目标本身就是基督自己。所以只能说从他那里，他成就了，他开始的，和我们进入他里面。那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就上周我们看到的，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进入他里面的时候呢，不代表说，哎，我们一信就成，是不是？我们也常常说因信称义也好，我们说一信就可以得救也好，这个是不错的。但是保罗又怎么说呢？这信是什么？本于信，还有什么？要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从保罗所理解的"一人必因信得生"，不是一个只是单单说我一个信的意念，一个理性的一个理解回转，这事就成了，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而是说它包含了我们持续的在对上帝的，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当中来度我们的日子，来走我们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之上，一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意味着不管你面对什么、经历什么，信心始终如同锚一样牢固的扎在耶稣基督身上。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
王国就
是，
一表人中
但是
华，
呢，
因为。
你的人生是在接受神的管教，或者你更好的理解叫我们在接受上帝的教育。我们能理解上帝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带到哪儿呢？不光是经过旷野的困难，如果仅仅是困难的话。困难能把人磨成什么样子呢？困难可能会把一个人磨得什么都不是。但是最重要的是，上帝把他的百姓是带到西奈山，这里是干什么呢？这里是立约的地方，这里是上帝来教育他百姓，来教导他百姓的地方。我们需要受教育，我们需要受训练。你说这太苦了，以色列人也觉得太苦了，但是上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可以看作整个上帝对百姓、对他儿女的训练，就在这个旷野当中，以神的话，也以实际的环境来训练他们。这是上帝在他百姓身上常用的方法。那在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来说的话，有没有什么例外呢？没有例外，都是一样。我们需要接受神话语的训练，我们也需要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具体的场景当中来接受训练。所以大家听灵修觉得是不是很好呢？当我们聚会听到好的信息或者好的神的仆人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从来没听过，或者说有一种甘甜，有一种饱足？但是我们也不要仅仅觉得说。啊，信仰能听到这样好的道，这就很满足了。我已经很有长进了。不，这还只是开始。因为所有我们所听见的纯正的、符合圣经的道，它必然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而这个过程一定是辛苦的，一定是痛苦的。若不然的话，我们所听见的道始终只是理性上的、知识性的一个享受，而它。很难，或者说也没有完全的内化成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从神口里说出来的话，跟以色列人所听见的是一句话吗？是，但是他们的回应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听见的时候，他们没有把神的话真正当做我的生命，所以我去忍受饥饿，我去忍受干渴。我不是在饥饿和干渴的时候埋怨上帝为什么这样，一心只想着说上帝，我现在就是渴，你马上给我水喝，你马上给我食物吃，甚至要给我肉吃。耶稣不是，耶稣反倒在这个时候，魔鬼试探他的时候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吃的时候，耶稣反倒是神的话是生命，神的话是我的食物，上帝的命令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食物的时候，就意味着我可以去接受现在的饥饿，甚至以至于到死的那种饥饿。我觉得这种训练是我们会有的，是我们该有的，可是也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难以去接受的。所以，我们仍然说，即使你是一个归正的基督徒，至少在真理上你是归正的基督徒。你也不可能说从我们的思想所有的层面都会认为说我全部都纯正了，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没有任何的偏斜瑕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眼光一定会偏向肉身的食物，一定会偏向十字架道路之外另外一个道。你没有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你光听十字架的道路，你光讲十字架道路，都觉得非常的干。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时不时的很容易去看有没有比这。更好走的道路，也许担子点呢？这是所以希伯来书作者 再次把他把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不要惊叹，也不灰心，这正是主所爱的人呐、啊。所以主所爱的人，因为十字架既是上帝拯救你的记号，是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上面被悬挂死，救赎你，你的生命被翻转改变的一生走天路的记号。你如果不在这样一个十字架的记号当中，十字架的道路当中去生活，你就知道你走偏了，你走错了。所以神的儿女觉得难吗？难是很正常的，不难是不正常的。你觉得苦吗？苦是正常的，不苦是不正常的。所以有人如果只是告诉你说跟随主都是甜呐、啊，都是喜乐呀、啊，没有苦啊，没有难呐、啊，没有矛盾，没有挣扎，那个不太真实，那个真的不太真实。我们管教的是当时不会觉得很开心、喜乐，反倒觉得愁苦。因为就像耶利米哀歌说的，我想起这些事，我心里就觉得非常的忧愁难过。但是他又想到另一件事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心里有少年人负恶，这原是好的。这不光是说是他，或者说指的这是年轻人，实际上说的谁呢？说的就是上帝的百姓，神的儿子，神的儿女们。负恶就是上帝的造就，就是上帝的管教与训练是好的。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也好的呢？愿主带领我们。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呢往下分享。我们看希伯来书的12章的12到25节，我们请郑弟兄先给大家读一下。
是从12到15节是吗？
对，12到15节。
好的。
哦，不是十五节，到17节，我看错了。
好的。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路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你们要求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感谢主。
好的，谢谢郑弟兄，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如同父亲一般的主啊慈爱，你的话语，你的声音这样引导我们，教训我们，使我们得以主啊成为蒙慈爱的儿女，能够听从你的话语，被你的话所教训。我们要在你面前承认说，蒙你教育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愿意在此等候倾听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在过去旧的这个和合本当中呢，特别是我们常用的这样一个版本呢，都会把希伯来书的12节和13节呢，都放在前面，就是作为一个大的一个段落。但是我看了有些新的一本或者说其他的版本呢，是将12节呢和14到18节这一段圣经呢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段落。当我自己也去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呢，其实这样这样再划分一个大的段落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合适的。它 它有很多方面的，也有很好的一个地方哈。基本来说，的确是很连贯的。他所讲的每个内容，它中间都有衔接，都有因此所以，就是环环相扣，内容连接的是非常紧密的。所以在谈完上帝的管教，就是说，首先归正我们对上帝管教的一个认识之后，那么态度。心态一旦转变了之后呢，那我们在行动上又如何的回应呢？所以前面如果我们在说要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不管说我们说要把眼睛定睛在基督身上，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还是说我们从心里面学习接受受训练或者受管教的话，那么到12节开始往下，也才是干什么呢？开始一些具体的教导和应用了，不光是在信仰的理性或者说灵性，我们内在的那一部分也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我们的确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非常会牧养教会的人，他不光是真理讲得清楚透彻明白，他也是非常了解他的信徒的，非常知道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内心整个的状况的。所以，甚至他用很多的词，把教会的信徒的属灵状况呢，说得很清楚、很形象。就像这里说的，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和发酸的腿呢，要挺起来。这就好像在赛场上，或者是在竞技场上正在进行着比赛或者奔跑的运动员们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激烈的一个运动或者激烈的一个搏斗之后呢，已经显得有些什么呢？有些疲累了。他们已经不是刚刚进入战场，也不是刚刚进入赛场，他们已经是到了人生下半场了，或者到了信仰的下半场了。他们是有过一段时间经历的，而这段时间的经历已经让他们觉得有些疲乏了，已经有些就是手臂发沉。腿脚发酸，已经感觉到有些疲累了。那么，这个状况呢，是会有的吗？是会有的。所以作者并没有责备他们说呢，你们怎么可能累呢？你们怎么可能手下垂脚发酸呢？走天路那是最好的路啊，走天路是最正确的路。你们应当常常喜乐，你们应当信心充足。不应该手下垂，不应该腿发酸，不是，他知道会手发酸，会腿发酸，手下垂，这是一个天路客会有的状况。在肉身当中，我们都是有疲乏软弱，都会有力量不那么充足的时候，但是这也不是说。是我们可以坐下来休息或者是停止的理由。疲乏软弱是正常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因此而躺平。所以，如果大家认为今天跟随主，要么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信心充足，直往前走一直往前冲，不会有任何的。内心的纠结挣扎，甚至有时候想要停，想要放一放，停一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停下来。也就是说，既然我们认识到今天我们的信仰所有的经历都是神在管教我们，都是上帝在训练我们，我们是在谁的手中呢？是在那位爱我们的主手中。理解的好呢？大家还记得吗？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圣经通读的时候，记得有一个事迹，还记得吗？就是大卫，当他数点人数的时候，得罪了神，对吧？后来上帝借着先知责备他，也不是说直接责备他，而是说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得罪神了。神借着先知告诉他，有几个上帝。管教的方式，让他任选一个。上次我看灵修的时候，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好像大卫没有直接做出选择来，他没有选择说啊，上帝，我要选哪一个？是说话， 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这就是他的选择。这个选择看起来不简最清楚的。这个是什么选择？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记得以前天书讲过，他小的时候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什么呢？他在小的时候呢，他父亲要把他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远离老家的地方去读书上学，整个玩儿。到最后呢，他到开学后呢，他爸爸呢，天很冷，母亲呢可能去世的比较早，生活照顾的不是太细致，发现说，哎呦，孩子要去上学了，天这么冷，穿的袄子呢，已经就是别送他走，要不然给孩子再做件厚点衣服。然后有卡顿吗？是不是会有一点？能听清楚吗？有点，就是能听清楚，就是说会不会影响太大？
是有一点点卡，现在还好。
网络不是太稳定哈，就是走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婶子这样，婶婶说了几句话之后呢，是他的爸爸说呢，哎，没关系，小孩子嘛，动一动，不要紧的。然后呢，就执意呢带着孩子呢，就送他去上学。但是这个孩子呢，就是平时玩的时候呢，穿什么他也不在乎，不觉得自己穿的单薄。但是呢，因为有他的婶子这样一说呢。他就对自己发现，哦，的确我穿得很单薄，就觉得下意识觉得那我会很冷，那我去上学的话会很受苦，所以走在路上之后呢，就心里很大的情绪，非常的不乐意，就是边走就在后面落呀落呀，就是那种一的怨气，就觉得对这个爸爸呢很有怨气，就想着就一点都不关心我，这么冷的天也关注我穿的厚薄，就直接让我。送学要去上学，就心里就在后面落落的，也不好好的走，就开始赌气。他爸爸也不管他，他在后面落就在那落，父亲就只管走自己的，一直往前走，一直到最后他越走呢，越走得远，他越生气，爸爸越不说话，他就越觉得说爸爸就是不爱我，爸爸就是不管我的死活，不看我的穿的冷暖，就心里呢就越发的这样开始怨气。就更加的在后面掉队，直到后来呢，他的爸爸呢停下来等着他，等他走过来之后呢，然后呢就跟他语重心长的说，他说孩子你冷吗？他就觉得很委屈，他说我当然冷了，你看我穿这么少，我当然冷了。他说孩子，爸爸知道你，也知道你穿的是不是太厚，但是你知道吗？爸爸为了让你。就是能够经历一些生活上的苦，好训练你。当然他是用中国的那句古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样的话来教育他，就告诉他，爸爸这样良苦用心是为了训练你的品格，是锻炼你坚韧的品格，让你学习忍耐、坚持。所以，当爸爸跟他这样好好说的时候，真的关注他说：“你实在冷的话，走不动的话，我背你一阵。”啊，当爸爸跟他这样沟通、这样讲的时候呢，孩子心里面就是当时来说的话，他一下理解了爸爸的良苦用心和爱心之后呢，他就自己下来，他说：“爸爸，我不冷，我也不累了。”就自己非常的就是努力的往前走。当然，这是一个。是这个一个父亲用他所理解的方式来教导自己孩子的一个方法，来激励孩子，让孩子在困难当中，在艰难当中学习去积极的回应和成长。但是应用到我们今天跟随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把我们所信的、所跟随的基督当做一个 严厉的奴隶主，像埃及王法老一样，不给你柴，不给你条件，只让你做砖，不管你死活，只让你做出成绩来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主是有极大的一个误会，或者说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也会导致于说今天主只是一味的要求我们回应做这做那，好像是他把很多的担子责任给我们，让我们去做一些几乎是我们承担不起的一些责任和工作，好像在这个时代当中跟随主太难了，他的要求太高了。我们这样认真做基督徒的话，怎么可能有前途？怎么可能有结果呢？我们只有一个结果，那好像我们最终都将在这个世界当中，因着遵循神的话语，可能走投无路，可能死。但是我们要知道，事实上不是的。大卫认识耶和华。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是表示知道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在他的手里面是有指望的。就是他的管教，哪怕落在我们身上，也不是管教让我们白白的受苦，更不是让我们去死亡，而是通过管教、通过艰难的环境来塑造我们和训练我们。所以这是。作者激发基督徒里面再次能够重新得力的一种方法，就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父是真的关注我们、爱我们和积极按照他的良善和智慧训练我们的，因此要重新什么？重新振作起来，重新用积极的心态来接受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安排的。道路，重新在这些道路之上来积极回应上帝对你的引导，正像他后来这位神的仆人跟随主，决定来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常常说一句话，他说：“苦就苦死吧，难就难死吧，穷就穷死吧。”他已经打定心智说，这一辈子我不可能，我也不会，不可能去过一个在地上繁荣富强富贵的一种顺利享受的生活的时候，这一生就这样跟着主走的时候，当然他没有在这种贫穷和困难当中死。这表明就是说，当我们真正去理解上帝的爱和恩典的时候呢，我们的腿就不至于像我们自己活在自怜自艾的这种光景当中，以为觉得说我的担子就是比别人重。我的难处就是比别人大，我的困难就是比别人多，那种自怜自艾的状态，就是从那种自我可怜的关顾当中走出来的时候，你的腿和手，你的力量也会得到复原。所以，我们很怕什么？我们很怕我们活在自怨自艾当中，就是顾影自怜当中。那样的话，一点不助于我们跟随天，跟随耶稣基督，遵循他的话语。那样只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担子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因为那让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恩典，那让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慈爱和祝福，那只让我们看到了上帝好像无限量的把一些重担加给我们一样。所以，如果今天你也觉得，你有些疲累，那么现在呢，应当调整我们自己，因为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最更积极的一个劝勉是什么呢？是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这样一个自己的脚和下半截是瘸子，不至于崴脚，自己的脚和瘸子不至于崴脚。那我们对应起来看的话，其实这个自己就是瘸子，不至于崴脚就是自己的脚是，意思是说，为了自己的脚，要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或者是说，为自己的脚，要找一条正确的道路。也就是说，本来，你的脚可能就有残疾、有缺陷，或者说有已经跛了哈。在吕振中译本当中，这里的瘸子不至于崴脚，这个瘸子和崴脚呢，都是指的呢，就是跛脚。就是不是一个健康的脚，是已经受伤了，或者说扭伤了那种状态哈。 是这样一种状态，那你更需要什么？有人说的话，那既然这个脚都崴了，都受伤了，这个要选一个什么路呢？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来说的话，以前我们开车的时候在西藏很多时候那个时候既没有导航，也没有那么好的路，路是很多的，所以它就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说你选不好道路的话是很有麻烦的。你可能走错路之后呢，走了很远的路，结果你白走了，你要重新再绕回来再去走。所以这里说的意思呢，也是类似。在天路历程当中，有一段路，为什么天路客走进了绝望巨人的城堡当中，走进了那一个绝望城堡呢？就是因为他们持续的在一个下雨连绵的天气当中，走在这条道路之上，很累。也很无力，觉得走不下去了，所以天路客一抬眼一看，哎，这条路旁边还有一条路，青青的草地，看着跟这条路是并行的，是往一个方向去走的。于是他就对他的同伴说：“哎，你看这边还有一条路，这条路比我们走这条路呢好走一些，而且呢，你看他们是平行的，这就意味着是不是我们可以走这条路？”因为通往一个方向，走到一个地方去呢，就没问题了呢。结果呢，他们就离开了正路，进入了这条看起来好走的道路。这就是问题，就是人在疲乏或者说疲累，觉得已经很难再坚持的时候呢，的确人会想着说，有没有更便利一点的了？啊，不至于说这么一定要坚持吗？可不可以稍微妥协一点呢？如果妥协一点，是不是稍微好走一点呢？反正都是一个方向嘛，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在这时候很容易判断失误，人在疲乏的时候很容易判断失误啊，请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思想啊。如果你今天因着遵行神的话语，因着各种的征战、疲累，有觉得阻力太大，你记住，在这时候你的判断很容易出错。你很容易照着你的想法所认为的选择一个稍微轻松点的路去走，但是那条路你看起来好像跟正确的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很危险，有可能就因此把你导向一个你想不到的结果。啊，为什么天路历程会以一个绝望巨人的城堡来形容、来表达这样一个结果呢？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就会因为我们自我的选择会带来一个让你绝望的困境，因为在这条道路之上，因为是出于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到最后你会觉得说，我承受不起这样一个后果，就仿佛觉得说我离弃了一个正路之后，好像上帝也离弃了，那就好像回到了一个。走天路全靠我选择，当然在某一个阶段好像是的，他们是我们选择的一个，由我们选择的一个过程和我们选择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仍然不要忘记，不是我们拣选了主，是主拣选了我们。所以好在神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做一个提醒的工作。以赛亚书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所以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兵，以困苦给你当水，但是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为自己选择一条正路。意思是说，我们。受教育导，受真理训导，被上帝管教的一个要认定我们自己所选择的道路，要认定上帝所引导我们走的这个道路。如同大卫说：“我的两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脚步踏定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就是在任何的困难当中。 在征战当中立定心志，守住这条纯正的信仰之路，真道这条道路的时候，那么哪怕是艰难的路，但是这条路是值得。什么叫值得呢？它是一直通往那一个目的地的，它是一定要把你带回到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家的，而不是说有些路看起来你好走，但是走来走去，你不过是绕了很多的圈儿而已，你花了很多的时间，你耽误了很多的功夫，而实际上离你的正确的目标呢，实际上是越走越远的。我常常想到中国一句成语叫南辕北辙。事实上今天很多基督徒跟随主的困难就是什么呢？就是南辕北辙。看起来他在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走，而事实上呢，他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他并没有按着上帝的吩咐来走向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就走在了背道而驰的路上。因此呢，这是我们通过神的话语，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呢，为我们自己的信仰之路要负责任。所以今天我们要留意我们怎么听，我们听见的道是否是不圣经是纯正的，我们应当怎样去顺服上帝的命令去走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依据环境啊。千万不要依据环境，完全依据环境来做决定。接下来一些具体的劝导呢，其实是有几个方面的。有哪几个方面呢？其中有两个积极的正面的方向，有一个呢是消极的。两个正面的是什么呢？这里用的词是一个词叫追求。其实用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呢，它是很直接的，是把这两个追求的并列在一起来翻译的。那就是说呢，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和圣别。其实这个用和合本呢是你们要追求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别。其实上它这两个意思都是一样，它是两个并列的意思哈，就是意思是都用了追求，那怎样使自己的脚走在正路之上呢？这样一个正确的路有哪些可以作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教导来指引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呢？这里呢有两个追求，一个追求呢叫与众人和睦，另外一个呢叫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好，我们仔细来看呢，首先是态度。什么叫追求呢？那你说今天跟随主，是神的恩典，信耶稣是神的恩典，我们还需要追求吗？追求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好像是我的努力吗？圣经上从来没有否认过今天基督徒跟随主的努力。如果我们一直以为说今天信仰就是恩典，那这个不错。但这个恩典当中也必然包含着什么呢？包含着人的努力。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让一个人更加的懒惰，因为上帝的恩典本身就是进入到人里面，使人更加的殷勤，何去与神回应，就是回应神，积极的回应上帝的呼召。只不过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残疾人，我们残疾的还不轻，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瘸子，我们是瞎子。这就意味着我们从前是不会走路，是不可能走路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以前是与正路是绝缘的，我们是瘸子，根本不可能走正路，也走不上正路的人。我们是瞎子，意味着说我们以前是看不见的。所以这里的为瞎子，为让自己的，不是为瘸子把路修好，实际上是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在福音当中所带来的一个翻转。谁能让我们瞎眼的可以看见？谁能让我们瘸腿的能够行走呢？以赛亚书说，那时 聋子的耳朵必开通，瞎子的眼睛必看见，那是瘸子要跳跃向路。哦，那是一幅非常美的图景与盼望。那个盼望在哪？那个盼望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因为耶稣基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怎么样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宴，叫瞎眼的得看见，叫瘸腿的可以行走，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基督来了，就是使我们这些根本无力行善道、追求公义、圣洁、与人和睦的罪人走上正确的与人和睦的。所以这里说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要反思到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正如那个海德堡要里说的，我们的本性都倾向于什么呢？我们的本性是倾向于恨神和恨恶自己的邻舍。本来上帝的命令是说让我们全心全意尽心尽性的爱神并且爱人如己，但是我们犯罪的本性是倾向于恨恶上帝和恨恶邻舍的。所以在这里的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命令的核心，就是这两个追求，就是回到上帝，耶稣说上帝的命令的核心就是什么？尽心爱神和爱人如己。只不过在这里好像这个次序呢是先讲到与众人和睦，与众人和睦这一节圣经呢也联系到诗篇34篇，说要追求和睦，一心追赶。彼得后书也将这节圣经引用过，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从上头来的智慧首先是什么？清洁，然后是和平，并且是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这里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本来它就是体现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不是能与人和睦的人。那你说我们今天不是老讲要为真道征战吗？我们不是要讲到与众人要怎么样为真道竭力争辩吗？为真道竭力争辩与在这里说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不是互相冲突的事，不是互相冲突的事。第一个呢，他是在讲上帝的旨意，最终是要带领我与人呢达成了完全的一个什么？完全的合一，就是与上帝成为和平，与人成为和平。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的那样一个拆毁了神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那样一个隔断的墙，是福音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同时呢，这也是违背我们罪人的本性的，所以这里的就是舍己，就是为着上帝的缘故，真的去愿意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当然不是说呢，我牺牲真理为了讨好人，为了维护一个表面的和平，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是指的我们在一个真理的框架之下，人体共同的目标之下，尽力的与人和睦。这种和睦也是说的什么呢？彼此接纳与彼此支持。因为我们在天路上不都是一样的，哪怕我们都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都是走天路的基督徒，我们有特别多的不同。这些不同并不能够将我们和别的弟兄姊妹完全的分开，说我们不是一家人。只要大家都是在基要真理上，都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去遵行神的话语，顺服神的命令去行，他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这些不是我们与人不同的纷争，或者说彼此不能接受的，反倒是说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彼此互相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有一种试探呢，叫做呢没有原则没有真理，大家呢只在教会当中讲爱和合一，这种只讲爱和合一的那是很混乱的。 那并不能促进真正的合一，那反倒呢是真理不能被彰显，不能够真正的起到爱人的目的。就像王老师经常提的，我们爱人是表示我们对他的真实的益处、属灵的益处、灵魂的益处呢，是真实的指出来。但是这个指出来会不会破坏短暂的关系呢？它可能，但是它会成就最终的和睦，因为最终的和睦它一定是建立在我们先与神和好。如果我们不能在真道上悔改与神和好，那就意味着说我们也不可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真正的和睦。假如大家是在一个混乱的、不在一个一致的真理和福音当中，大家和言相处，大家和平共处的话，那只能叫做什么？那只能是虚假的和平，那只能叫我们根本就的确是我们也不关心别人属灵的益处。真正的和平是我们真的为别人的属灵益处着想，并且努力的去达成这样一个目标，与他一同走在天路之上。我们可能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有人力量充足，有人力量微弱，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还是可以一同往着一个方向去走。所以，与人和睦这件事情本身就极大的考验着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假如我们认为说信仰啊，我自己走得快就好，我自己走得正就好了，那么实际上有时候你所谓的领受的正，其实就是为了那些领受不那么正确的人；你所谓走得好，就是为了帮助那些走得不怎么好的人，而不是因为我走得正，而我就弃绝那些现在还不归正的人，就把他们隔离开，反倒是说能够去尽力的去帮助他。因为上帝怎样借着神的仆人，借着很多比我们对真理认识的更清楚的人，以爱心、愿意、谦卑扶救我们、服侍我们、帮助我们成长。那么，上帝带领我们，也是让我们以这样的心来帮助那可能还没有我们领受真理更清楚、全面的弟兄姊妹，好帮助他们，大家一同来成长。所以，既然是追求，那就表明我们真的在这过程当中要学习去舍己与牺牲，为着他人的益处来放下自己。所以这是具体来走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叫什么？第二个叫追求圣洁。其实吕振中译本的直译呢是更清楚的，叫分别为圣，就是叫圣别哈。因为圣经当中所讲到所有的圣洁呢，它是一个与上帝的属性的专属。因为所有谈圣洁的时候呢，它都不是只是指着道德，或者说你的衣服或者物品的一个洁净，它首先一定是指的它是与一个超越的上帝的一个关系，是一个超越性。这样一个圣别呢，就是表明了上帝是与我们决然不同的。这个决然不同，不光是说上帝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的这种超越，而是也是讲到他的那种道德性是完全的纯洁的，就是纯粹的一种圣洁，是毫无玷污的。是最近我们简明神学里面再次重复去再去看。巴克博士在讲到这样一个上帝的这个神性的一个纯洁性的时候，实际上是就跟这个圣洁与纯洁性呢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他唯独他，唯独他是他，唯独他是神。说一个话说，我就是我是，就是独一无二，就是完全的不同，就是一种圣洁。所以一方面要追求怎样爱人与人和睦，另一方面，怎样过一个圣别，就是将自己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挑战是很大的。同时也意味着说呢，如果是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话，你自己是不可能把自己圣别出来的。圣别是圣灵的工作，圣别是耶稣基督救恩所成就的一个结果。他通过什么将我们圣别出来的？不是通过一套礼仪和方法， 啊，别人吃猪肉，你不吃猪肉，你就圣别出来了吗？啊，别人用这个盆里的水洗手，你要用流动的水洗手，就把你圣别出来了吗？别人没受割礼，你受割礼，你就圣别出来了吗？这些不能够完全的将人圣别出，唯一能将人圣别出来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他的死代替了我们的罪，他流血遮盖我们的罪，他从死里复活，是将一个全新的圣洁的新生命给到你，给到我，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样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一个真正圣别的人。所以这一个追求就有两方面，一方面有可能在教会当中的确有假信徒，他们根本就没有圣别。他们还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而已，他们还是一个内心的一个世俗人，不过是走进了教会这样一个组织、宗教团队、团体当中，他们不过是学着一套宗教的语言，所学着过一套宗教生活而已。那么这些人，他们是与上帝的国没有关系的。他们可能将来会对主耶稣说：“我在你的国里吃过、喝过。”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因为他们没有在基督，因为在基督的意思是他真的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真的被圣灵所光照，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并且离弃罪恶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并且真的是让基督做他的主，成为他生命的主宰，成为他的王，他整个的生命被翻转，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样一种被圣别出来的人，所以这个严肃性或者重要性在哪呢？这里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这里的非圣洁呢，我们还是说它是指着一个基督徒的道德吗？是的，但是这还是表，这还是果子，而根是什么？而是根，它就是在基督里。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在我里面的，就什么，就能结果子。所以，这样一个提醒呢，的确是对这部分人的提醒。另一方面呢，也是对那些呢已经在基督里面的人。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是属基督的，我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所救赎，分别出我。他了，那就意味着说，我过去的生活状态当中去，让罪做我的主，让私欲、世界、情欲在霸占和管理我。在面对遵行神话语的信仰冲突的时候，我还去选择按照世界的方式去做选择、做决定、去走，那样是没有人能建筑的。那就意思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活在基督里，那样是可怕的。所以，这个提醒来说的话，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适用的。虽然看起来这样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大家都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它不只是一个道德标准，它是一个属灵的状态。这个属灵状态是什么呢？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这就意味着不在耶稣基督的圣洁当中有份。你就与上帝的国是无关无分的，你和神是没有关系的。你既然和上帝没有关系，不能见到主，就像耶稣所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就意味着你和神的国是无关无分的，这就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信仰。有时候，很多时候呢，真的就像耶稣对彼得说的，撒旦想得着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我们整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就好像被撒旦在筛动一样，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断的被各样的环境所筛动。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属于谁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知道你是属于基督的，那么你一定会站在哪一边？站在主这一边。将自己分别为圣， 首先，我们是被基督分别为圣，因为我们被基督分别为圣，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自动的选择说，我们从心里面来顺服基督命令，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基督。它既是一个被动的，又是主动的。正是因为我们被动的被基督所分别，而我们选择主动的来顺服他的命令。所以，求主也鼓励我们大家，兼顾我们众人的心。我想，今天你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你可以去思想，今天在你心里面最大的一个纠结是什么，让你觉得你面对抉择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来顺服神。那么你要想，你是属于谁的？你要做谁的仆人？你要讨谁的喜悦去生活？然后你再去做决定，那样就很好做决定了。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深感到，若非你的怜悯，我们这一群本来就是瘸子，本来就是瘫子，我们不可能走在圣洁公义的道路之上。我们求你再次坚固扶持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的脚被你引到主啊这条生命的路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此可以见光，因为在你的光中我们可以见光，在生命当中我们得着，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得着生命与供应。求你扶持我们，求你的道光照和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愿主恩待，祝福我们大家。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